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我们在每个主日，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这位主，那一起来敬拜他。我个人从 Cover City 那回到教会中间一起聚会三个月的时间，认识了蛮多新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觉得神真的是很祝福教会。好像那个 Scarlett 他跟他的先生，我觉得有一次跟他一起吃饭，他就谈到他家人的故事，那我也是很感动。好像这个詹思明还有他的夫人，那我们在仁爱组分享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有一些特别的见解然后呢，我跟曾弟兄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儿子管教的问题那我都觉得非常的受益那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像上个礼拜来的赵广芝姐妹，那还有我们新的朋友贾宏建那福音朋友他也来了四五次。那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祝福，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那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是弟兄姐妹介绍给我，然后呢我再去跟他们联络，再把他们带到小组里面。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请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传福音，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那我相信我们得救，他们也得救，那这个是最令主心满意足的事。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断地认识新来的弟兄姐妹心里也蛮感动，每次听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很棒像 Tina 姐妹呢，那她来的时候呢，我就跟她了解，然后呢她说她要去加拿大，还特别问说在教会里面呢我应该跟谁报告一下，我说跟你们仁爱组的组长欣同弟兄讲一声就可以了。那一天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个怀凤姐妹一走进来，一看到 Tina Tina 你在这里。原来呢他们欣同跟怀凤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租他们的房子，这很巧妙的故事就在我们的身上一直的发生。虽然我们不认识，可是呢因着到了主的家里面，那我们会慢慢的彼此相识，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亲爱的朋友，那欢迎你来到教会，那一旦你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要趁这样的一个机会把主耶稣介绍给你。那你一定要认识主耶稣那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连续一直在传扬主耶稣的名。我们说到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说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说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满足。那今天呢我们要提的是主耶稣呢是安息日的主，那他使人成圣蒙福。那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在副歌呢特别提到，我今属于主耶稣，主耶稣也属我，并非暂时与他结连，乃是直到永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要我们认识他，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要我们永远与他在一起，好不好？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传扬你自己的圣名，主啊，好叫我们更多认识你，我们可以接你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主啊，因此我们要向你敬拜，我们要向你来承认，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见证，我们在这里所传的话语，都是要叫我们与你更加亲近。主啊，你也更多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要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也接近孩子的嘴，使我能够按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真理传扬出来。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所以呢有一个商业的广告，那他特别讲到呢，就说 Even God took a rest， 也就是说呢，即使神他都要休息，即使神他都要休息。当然这是一个商业的旅游广告，就是吸引你，当你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提醒你，你需要休息，所以你需要去看好山，你需要去看好水，所以呢你需要有旅游的生活，因为神都要休息，所以我们也要休息。在这个情形之下呢，那 你就会被这个广告所吸引，还说哎，也确实，那工作那么辛苦了，我应该去好好的旅游一下。那当然，这个是商业的一个噱头。可是呢，神休息为的是叫人能够来认识他，神休息是为了叫人能够来敬拜他。这个是神休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早间呢，我们要透过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那我们要来看有关安息日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一起来读第十节开始。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就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特别把前三个字安息日把它highlight 起来，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特别的一个了解。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4章第1节到第6节，那我们在荧幕上也有，我们再一起来读。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驴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亲爱的朋友，今天早晨呢，我们就是要从安息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把耶稣介绍给你，让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那你都能够更加的认识。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两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圣经的路加福音里面。所以呢，这两段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这三个字安息日。那安息日呢，不是我们星期六或是星期天休息的日子。那从圣经中呢，我们可以认识到安息日呢是神跟人有一个约定。所以呢，这个安息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神跟我们有一个约定。如果神跟你没有约定的话，星期六星期天可能就是你的休假日。可是呢，如果在星期六星期天，我们神家的儿女因为神跟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在这里聚集，这样的一个休息的日子就是一个安息的日子。因为神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向爱神守神诫命的人那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那尽管呢，我们现在所守的圣日呢是今天星期天，对不对？可是呢，在今天有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都是神家的儿女，我们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敬拜主，主就分别这样的一个日子为圣，叫我们能够因为敬拜神，我们从神蒙福。所以神在这个日子跟我们有一个约定，是非常一个宝贵的约定。在旧约的时候可能是第六日，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可是呢，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呢，我们在主复活的日子就是今天星期天的时候，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放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敬拜这一位的真神。所以呢，亲爱的福音朋友，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以后呢，在每一个主日都能够和我们一起来敬拜。 所以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呢，我很快的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第一个安息日呢，主耶稣是在哪里？在会堂里面，也就是在一个会所的里面。那他面对仇敌的征战，所以呢他就主动的出击，主动出击。那面对别人的闲言闲语，主耶稣只用了一个比喻，那就来回答他。所以呢他要把人的价值胜过牛驴的价值点出来，也就是说在安息日，就是牛驴的问题应该来解开的时候，何况是人所遭遇的问题，岂不当更加来解开它吗？所以呢人的价值被显出来之后，那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服事就带出他的价值来。那我们今天我们也就要一起来想一想，主耶稣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呢？今天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行出基督的心意呢？所以在第二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安息日回去就是在法利赛人的家我拿下那个遥控的。主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面，所以呢他是面对面的和他的对头呢在那里做对谈，可是他的对头却想窥探他，所以主耶稣有一个反求的答案反问他们，希望能够求得一个答案。可是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不言不语。所以主耶稣同样的用一个牛驴的一个困境的问题来问他们，那来把人的价值显露出来。所以呢如果一个牛驴的一个困境都要做一个解放的动作，何况人的困境，主耶稣岂不帮助我们解开我们的困境吗？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当如何行。所以我们从圣经呢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创世纪就提到，创世纪呢神定它为一个蒙福的圣日。所以呢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会了解到，神已经把世界的万物都创造好了。在第二章呢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地方就讲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息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他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神最初创造安息日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用了六天的时间把世上的万物都造好了，在第七天神就安息了。那这样的一个安息呢，是为着人，为着他所创造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把安息日设立起来呢是为了我们啊。神定义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赐福给你，赐福给我。神定义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使成为他的儿女能够成为圣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安息日呢是神赐福并看为圣的日子。所以在创造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不是有七天的日子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神不是这样。神呢六天的时间已经造成了，所以从第七天开始是一个永远的安息，是要人有一个永远的安息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所以人不是七天七天七天这样过生活，神是用六天的时间已经做好所有的事，从第七天开始神要人永远安息在他的里面，神要人永远安息在他的里面。可是呢因为人犯了罪，然后因为罪的一些的问题，从我们的列祖的生活，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生活呢是他们个人之间呢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什么时候那个关系维系住了，那个安息就在人的里面。可是当一个群体产生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被带到埃及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慢慢的失去他们原来的生活。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旷野里的安息日，在旷野里的安息日呢，实际上神要这一群的百姓做一个分别。为什么呢？因为在埃及的日子他们只有工作工作，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我不知道今天你的日子是不是这样，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可是呢，主耶稣呢，我们的神呢，要他的百姓跟世上的人有一个分别，所以呢，他让百姓们在六天里面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努力。可是呢，在第六天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日子分别出来；第七天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日子能够分别出来，好好的来敬拜他。所以当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所以神就吩咐摩西，要摩西提醒百姓，就变成有七日、七日、七日这样的生活。所以每逢七日的时候，第七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息日在那边。所以这是一个群体的生活，神的群体要与世界的群体有一个分别。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分别。所以今天我们放下工作来到教会，我们的邻舍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你们星期天不赚钱不工作，你们要去教会？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有一个分别。所以我们群体的生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不再为我们生活所需的来劳力。做先生的六天你好好工作，好好把家庭建立好；做太太的六天的时间，你好好的把家里的儿女带好，好好把家里治理好；做儿女的六天的时间，你好好学习，好好的努力，然后不要叫父母担心，那好好的孝敬父母亲；做父母的六天的时间，你好好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教导儿女，来实行圣经的话语。我们不管，我们只要我们有能力，六天的时间我们用我们最好的绩效表现给我们的老板看，我们用最好的绩效表现给我们的老师看，我们用最好的绩效表现给我们的配偶来看，就好像神一样，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那最美好的情况，第七天休息了。如果我们都能这样行，第七天说我们要休息敬拜神，我们的配偶一定会支持我们，我们的儿女一定会支持我们，我们的父母亲也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在这六天的时间毫无拦阻的，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好好的表现了我们自己。所以第七天我们要把时间分别出来给主的时候，我相信一点难处都没有。在美地，当以色列百姓从旷野进到美地的时候，在美地上的安息日，我们说到一个团体的见证，因为神在美地上的时候特别规定他们，人要守安息日，地要守安息年。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团体的一个见证在这边产生，也就是说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虽然土地非常的美，可是呢旁边的族群非常的险恶，旁边的族群个个都是在那里敬拜偶像，旁边的风俗非常的淫乱。所以呢，神在这样的一个美地上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个团体，你们要有一个见证，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们要敬拜神。当其他的民族、其他的种类都在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你们也要敬拜你们自己的神。所以在安息日的日子，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分别这样的日子来敬拜神。而且呢，地要守安息年，也就是说每六年的时间，第七年呢地就要休息。那可能很多世上的企业就会觉得啊，你们这些基督徒实在想不懂，地呢就是让它自然而然的休息就好了，为什么你一定要分别出来一年的时间让地休息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安息日不是一个休息的日子，安息年呢也不是一个土地休耕的日子。所以呢，一个安息日呢是神为我们预备，使我们能够敬拜这位真神。第七年的时间，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把土地让他们休息，让地也能够来敬拜神。所以不论人或是土地环境，都要一起来敬拜这个神。当别人问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个团体的敬拜。哎，你们第七年的时候为什么要让你们的土地休息呢？哦，原来神的心意是说，第七年自己长出来的东西，第七年从地里面自己生产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去采。虽然是你的土地，可是不管是谁，你的邻居也好，你的雇工也好，你的仆婢也好， 只要在第七年里面你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他们都可以任意的去采收，这是神的爱在人的中间，才能够在第七年的时候地有一个安息年，所有需要的人都能够在彼此的土地上取得他们的一个满足。所以当人看到的时候就会敬拜我们的神，当人询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的人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的物我们也要让他们能够守安息日。所以我跟我们有关的呢，我们都希望跟着我们一起来守安息日。今天不但我个人我守这样的节日，更重要的是我跟神家的儿女一个群体一个团体，我们在这里过一个群体的生活，把我们的生活分别出来，我们过一个团体的见证，我们用敬拜来侍奉我们的神。最后呢，当他们立国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个国度的使命，在这样一个国度的使命里面你会看到，当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爱的团契，有一个爱的生活，我们在这里不办私事，我们不随着私意，我们不说自己的话，我们以神作为我们的喜乐。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相聚在神的爱中，我们彼此分享着神的爱，我们以神作为我们的喜乐。所以呢，在以色列百姓建国的时候呢，那神特别吩咐他们，那在安息日呢，你们要看为可喜乐的日子。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你不要苦哈哈的说，哎呀，又到了星期日，别人都可以不去教会，只有我必须去教会。可是呢，神预备这样的一个日子，是让我们可以从天上得到属天的喜乐。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可喜乐的日子，那称耶和华为圣，我们来尊敬他，我们尊敬我们的神，我们不办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随从我们自己的私意去行，我们不说自己的话。所以呢，讲到神的救恩就要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来到这里敬拜神，神的救恩要临到你的身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国度的使命里面，我们有一个爱的团契的生活，神的公义神的公平在我们的中间行在我们的里面。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透过先知的话语说，耶和华要使你沉驾于地的高处，并且养育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自己辛辛苦苦的在那里挣钱赚钱养育我们自己。当我们奉神为圣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敬拜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他亲自要来养育我们。所以呢，在这个圣日里面，我们提到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他为神的儿子，他自己仍然守安息日。亲爱的朋友，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安息日这样的一个意义来介绍主耶稣给你，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自己也守安息日。他不单单守安息日，他也向人来宣扬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是创造安息日的神。主耶稣呢，提醒我们每一位朋友，他比安息日还要大。在安息日呢，我们不是按着一个仪文，不是按着圣经上一个规定我们在这里守，而是呢，我们真的与我们这一位神有了关系，那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事的时候，有一些不认识主的人对他在安息日工作非常的有意见，可是主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说，你们要想想看，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在安息日工作有没有犯罪呢？主耶稣给他们的答案是没有。祭司在安息日工作，他们在那里服侍神，他们在神的殿里面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们没有犯罪。可是我们的主耶稣比祭司还大，比安息日还大，所以呢，他在安息日，我们的主在安息日服侍神，我们的主在安息日服侍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没有犯罪。所以呢，在安息日呢，不是为我们的主设立的，在安息日是为我们这些人来设立的，是为我们而存在的。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在安息日我们要单单敬拜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和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你和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相信神会临到你，神的救恩要临到你的身上。那主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工作其实是常常有的事，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教训人，使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和真理。所以呢，主耶稣也用神的话让能够明白天上父神的心意，而且呢，他用真理来喂养我们，叫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饱足。那主耶稣呢，他也在安息日工作，所以呢，他在安息的时候打开人的瞎眼。可是呢，人家就问他，这个瞎眼是犯了罪，所以他瞎眼吗？主耶稣没有定这个瞎眼的罪，他反倒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他瞎眼呢，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当安息日，主耶稣打开这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众人呢，就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有许多的奇妙的事会发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愿意你经历到这位神的时候，不但你自己能荣耀神，我们也能够因你所经历的，我们一起来荣耀神。主耶稣在安息日也医治血气枯干的人，所以呢，这一个血气枯干的人，他的身上有罪，主耶稣也不是要定他的罪，可是呢，主耶稣要对付他的罪，所以呢，好叫他身上的仇敌的作为能够受到羞辱。这是主耶稣做成给我们看的。主耶稣呢，在安息日呢，他也叫瘫痪的人能够起来行走，所以呢，好叫神的作为能够显出来。所以呢，主耶稣把天上父神的作为带到地上来，这个是主耶稣所做的。所以在安息日，主耶稣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一些人看着假冒为善的人呢，他们就看着主不守安息日，可是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是在安息日，因为他是这一位大祭司来的，所以他在安息日做祭司的服事，服事了神，又服事了我们。他有罪吗？我们的主没有罪。亲爱的朋友，在安息日到底救命跟害命，行善跟行恶，哪一件是可以的？朋友们，你自己想一想看，在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日子，神要救命呢，还是神要害命呢？神要行善呢，还是神要行恶呢？我们的主在安息日他要救命，我们的主他在安息日他要行善，这是他为我们所立的榜样。所以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样的两段经文，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为什么单单把这两段经文挑出来呢？因为这两段经文只有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主在安息日在所行的神迹，只有在路加他按着记录写下来，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这两段的经文。所以当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两段的经文特别的宝贵，因为主耶稣使人成圣蒙福，主耶稣使人成圣蒙福。所以我们看到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节的时候，特别说到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怎么样教训人。所以在十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也马上说到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那他们就窥探他。主耶稣在安息日要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可是呢，主耶稣他在安息日他也受邀请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啊。可是呢，法利赛人却是要私下来窥探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清楚的分别，我们的主他在安息日行善，可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心里所想的却是恶，他们在安息日行恶。到底安息日要行善呢，还是行恶呢？亲爱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所以我们看到十三节的时候，十三章十一节这里说到，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那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可是十四章第二节的时候讲到说，在主耶稣的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 那我把这两段经文对照着，让我们一起来看，来思想。那一位呢是被鬼附的女人，她的腰直不起来了。可是呢，为什么直不起来呢？这是一个鬼附的问题，所以有鬼在她的身上，所以十八年，她的腰一直直不起来。十八年的时间，可能呢，她也每个安息日都来到会堂里面。十八年里面，可能呢，他的邻舍、他的朋友，那都看到他腰弯不起来。可能呢，十八年呢，他一直把这个鬼附的问题隐藏起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可是这一天，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碰到他。主耶稣这一次没有斥责他说：“在你身上的污鬼，出来吧。”主耶稣这一次没有这样做，主耶稣不过就说：“你到我的跟前来，为他按手。”所以呢，主耶稣在安息日不想看到鬼魔在我们的身上有任何的作为。虽然可能你隐藏得非常好，虽然可能外面的人知道，你的配偶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虽然你的儿女知道你有怎么样的问题，虽然你的父母亲知道你有怎么样的问题，可是有更多的问题，我相信都被我们自己隐藏起来。到底我们与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一定知道。所以在这一个安息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在这一个圣日，我们来到主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如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任何的隐瞒，神他一定要工作，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管人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今天有一点心，我们遇见了主耶稣，主耶稣就要把仇敌的工作给拿去。有时候主是用斥责的方式，可是有时候主用不同的方式。那十四章第二节的时候说到，在主耶稣的面前，法利赛人安排了一个得到水谷的人，就是肚子很大的，他的肚子会一直膨胀，一直膨胀，一直膨胀。那当时的一个情况是没有办法医的哈，所以呢，只能认他是这样。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身体的救急，旁人都习以为常了，可能他自己也习以为常了，对不对？别人看他啊，肚子那么大啊，他就是这样子；别人看他肚子这样子啊，没办法了。那医生医不了了。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良善的，在安息日被主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主面对挑战，他自然要面对，自然要面对。所以不管是在会堂也好，是在别人的家里面也好，在安息日，我们的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服侍了神，他也服侍了人。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主遇见我们，不论我们自己里面知道也好，不论别人知道也好，我们内在的罪性，还有我们外在的罪行，好像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改变，好像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有什么毛病，好像你们都知道圣中他的问题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可是呢，好像你们也不能做什么事，对，我在我里面的问题你们也没有办法解决。可是主耶稣知道我内心的问题在哪里，主耶稣他就要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在群体聚集的时候为我施行拯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主救了我，他也要救你，一定要相信我们这位神，他能够把我们的罪性所带来的捆绑解开，他能够背负我们罪行的一切的重担。即便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会放过我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每一次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只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看到我们，他就在我们的身上有工作。所以在安息的时候，对主耶稣而言，面对属灵的征战，他一定要主动的打击仇敌的势力。另外一面，面对身体的医治，他一定要施行拯救，医治救赎的弱势。所以即便我们非常的软弱，神还是要伸出他的伸手来救我们。在安息的时候，他要使我们内在的生命能够圣洁， 他也使我们外在的需要能够得到医治的福分。主耶稣一说话就展现了他的权柄和全能。今天圣经上有很多主说话的一个话语，所以我们透过圣经上的话，就让神的权柄和全能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他们两位都没有在那里苦苦的哀求主耶稣，可是他们两位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主，主就在他们的面前为他们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话语，主叫妇人你过来，女人你脱离这病了。这是何等温柔的一句话，可能他隐瞒得非常好，18年了没有人知道他身上有鬼附的问题，可是主耶稣就叫他过来，女人你脱离了这病。当污鬼在他的身上，污鬼看到他走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就离开了他。于是主耶稣两手按在他的身上，他就立刻直起了腰来。主耶稣没有点出他被鬼附的问题，主耶稣就是用柔声还有用他的大能的手按在他的身上，这个妇人就得了医治。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医治了那个人之后，那个大肚子的肚子一直大的人医治好他的时候就叫他走了。所以我们的主的服事是那么样的温柔，那么样的谦卑，可是呢，我们看到在仇敌的面前他打击了仇敌的工作，在那些窥探主的面前他让那些窥探他的人得到了羞辱。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绝对不是参加教会的活动，如果你觉得来教会是参加活动的话，那你错了。因为今天教会我们聚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一起要来敬拜这位神，所以我们要把神介绍给你们。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不是来到这里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虽然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虽然我们在爱里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可是我们仍然要告诉你，我们做一个爱的见证，在这里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呢，你在我们的教会，你能够在这里享受主的爱，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弟兄姐妹的爱。你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宗教的学习，我们不希望你得到更多的圣经的知识，可是我们希望你能够来到教会，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过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我想这是神在你身上的定义，所以我们要把主耶稣介绍给你。我们所渴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遇见我们的主，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能够成圣蒙福。所以主耶稣就向人发出挑战，他用两个比喻啊，用两个比喻来向人发出挑战。所以13章的第15节，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14章第5节就说到，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牛驴有牛在安息日掉到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有两个点非常的重要，一个是日常饮食的问题，我们都需要生活，对不对？可是呢，神照顾我们的生活。在安息日到底主耶稣要行善还是行恶呢？主耶稣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让他们来明白。所以主耶稣行善，解开人身上的问题，让他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是应该的。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就行出善来，让这一个直弯腰直不起来的妇人就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另外一个比喻呢，比较像一个突发的事件，也就是这个牛驴掉到井里面了，它的生命有了危险，我们看到我们不会去解救它吗？一定解救了。所以今天主耶稣也是这样，他看到人的价值比牛比驴还宝贵，所以主耶稣看到我们在困境里面的时候，难道不解开我们吗？他一定会为我们解开。所以一个是救命，一个是行善，一个是日常的生活，一个是突发的事件。当你的生命一直要往黑暗里走的时候，主耶稣看得过去吗？看不过去。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伸手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的原因。主耶稣对于他的对头 都一一的来解释，不但解释，而且身体力行，用他自己的作为表现出来。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教会，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遇见我们的主。我们透过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你。今天让主耶稣基督也解开你身上的重担，你从一个捆绑的光景进入到一个自由的光景。今天你认识主耶稣，你把主耶稣接到你的心门里面，让你的生命从一个死亡的光景进入到一个复活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立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解开人的困境，历史把人拉起来。主耶稣今天都透过我们在这里不断的传福音，叫许多的人能够来相信主。主耶稣使人成圣蒙福，在安息日遇见主的人，他们就归荣耀与神。不但他自己归荣耀与神，在他旁边的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也都欢喜了。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圣日里面，是我们的欢喜的日子。我们分享着在过去六日里面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分享着在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怎么经历了主，怎么遇见了主，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来分享，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来分享，因为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认识主耶稣。在安息日，主耶稣的对头唯也无能，只能安安静静地离开这十八年的人。法利赛人都惭愧了，主耶稣的对头都惭愧了，他们对主的话不能言语，因为他们看到的主耶稣确确实实就是做了好事，做了好人，行出善事来，救了人的性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属主的人他们是喜乐的，跟主作对的人他们是惭愧的。有一天当我们到父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相信我们与我们的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可是与主作对的人呢，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他们是惭愧到不能言语的。最后的时候，我们再说一次，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安息日，神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出他自己看为美好的万物，为着我们来预备，是为着人。所以我们神安息了，是叫我们他所创造的人能够在这个安息日享受他的创造，享受他所赐的福，让我们能够尊这一个安息日是一个圣日。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功行，在我们的身上救恩临到我们，都是神主动的工作。神主动让这个女人成圣，神在安息日主动让这个肚子有问题的人能够蒙福，他们成圣，他们蒙福，因为是他们在安息日遇见了主耶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来没有遇见主耶稣，非常的可惜，等等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见证，让你知道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他为主，我们要敬拜他。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赐恩给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荣耀他。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你现在正在面对怎么样的问题，但是我要邀请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邀请你进到神的家里来，和我们一起享受神家的快乐。今天在休息的日子你来到教会，那我盼望你遇见这一位爱你的神。今天你来到教会，我盼望主耶稣带给你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就记得呢，我们每一次我们出外旅行的时候，那我们的家庭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两个家庭也好，三个家庭也好，我们一起外出旅行，每逢到主日的时候，我们一定拜访当地的教会，我们跟当地的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即便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是分别那一段时间跟当地的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时间点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因为神恩待了我们。 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当地的教会，我们是在一个外面的旷野，我们全家的人，我们都会分别主日的那一段时间一起敬拜，一起敬拜神。虽然是在休息的日子，可是在主日我们仍然归那样的一个时间点为一个圣日，把我们的主放在最高的地位，让我们的儿女能够认识他们的父母亲是尊主为大的。所以即便是在旅行的时刻，到了主日我们还是要一起敬拜神。做父亲的，你可以带领全家来敬拜；做母亲的，你可以带领全家人一起来祷告。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做好见证的时候，我们的邻舍蒙福，我们家里的事物蒙福，我们的仆婢，可能我们没有仆婢，可是呢，今天我们可能有洗衣机，有电冰箱啊，你不要说我迷信，可是呢，我深信主给我们那么多的东西也能够蒙福，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都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六天的时候，我们按着定义把这些东西都管理好了，我们把我们的儿女都管理好了，我们就能够很释放的在主日的时间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自然就能够来到教会敬拜神。这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时间有一个管理，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圣别的心。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试试看，你就这么做，我相信神会使你蒙福，神会使你成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安息日的主，你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你成立这样的一个，你设立这样的一个圣日，主啊，叫凡来到你面前的人，哦，主耶稣能够脱去罪性罪行的捆绑，一切的重担都要脱落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心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圣日里面，叫凡到你来到你面前的人，生命都要有一个改变，使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因着认识你有一个转机。哦，亲爱的主耶稣，我求你今天就进到我们福音朋友的心中，让他们都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的心爱你，我们知道我们永远属于你，主啊，你就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安息的日子，叫我们永永远远要属于你。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然后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你的话语已经让我们知道，你就是要预备一个永远的安息为着我们。主，我们的心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早晨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